最难写的文章哦，
对啊，或者最挑战的合作啦，不要讲最难搞哈，最挑战的合作。
所有的商业合作呢，我都非常的感激。
干爹干妈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继续发过来，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啊，
卖婴儿食品也可以，就是
现在都可以，欢迎联络，欢迎。
收听上班族的米晴计划，我是 Miss Me， 今天有质有量有多文第五集邀请到，不得了，是另外一个自媒体大神。今天我们要抽苹果，抽 iPhone
留五星好评，抽苹果。
我们今天好了，没有抽 iPhone 也是抽苹果，好吧，我们今天欢迎苹果人。
Hello， 大家好，大家
好，好，太好，太好了！苹果人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觉得我要先说一下，没有抽苹果，我怕有人跑到我粉丝团留言。
我跟你讲，
跟我要 iPhone。
苹果人从来没有露脸过，今天应该也是第一次露声音吧？是吗？
对，公开的应该是第一次。
哇塞，很荣幸哎！好好好，大家请继续往下听下去哦。
好，大家好，我是苹果人 Joy。对，那苹果人这个网站就是我创立的这样子。
苹果人网站创办人，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啊？要不要讲一下渊源？一开始怎么是因为你是 Apple 的 fan 吗？还是怎么样？怎么会有这个网站？
这个渊源很有趣，因为我现在成立应该已经七八年了，很久以前
哦，很久很久，
对，最早的时候啊。我想一下，好，这个要从更早以前开始说起。
好，我们今天可以讲到那个凌晨三点，没关系。
从远古时代开始说起，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啦，那个时候我在念硕士，然后我手上有一台 iPad，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说要当什么文字工作者啊，或部落客那种。那个时候我是很喜欢用 iPad 做音乐。就是玩一些 DJ 的 app 啊等等
的。哦，真假的，用 iPad。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玩啊，然后被德仪数位，就是苹果的经销商发现，他们就邀请我去表演，去门市表演。对，那我就在那边表演那个用 iPad 作曲的这个 app 嘛，然后在场有一些部落客就在访问这个活动。
是，
那就有一个部落客啊叫 KissPlay， 他就是结束之后啊就跑来问我说，我看你玩这个 app 很有心得啊，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些音乐的 app， 就帮我写文章这样。那个时候我在念书嘛，我就好啊，就赚点零用钱，因为他有给我稿费。
哦，
对，所以
就像开启这条路吗？
对，那个时候我帮 KissPlay 写的文章还发在无名，
天哪，
这两个字讲出来，
不敢听，
就知道那个年代感。
研究所时候，
对，
文章写抛在无名上，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每个礼拜会跟我要大概一两篇音乐 app 的评测。那我就是把稿件给他，他就发在无名，那就给我稿费。
对不起，我有点时空错乱，就是无名很红的时候是已经有 app 了，是不是？我自己有点
考古一下，
时空错乱。好， okay， 所以那时候已经有智慧型手机了。
有、哦，好好好，那个时候我是班上少数几个有的。
OK， 你走在很前面，我怕我帮那个就是我们年纪比较轻的听众，就是要科普一下。
对，那个时候拿 iPhone 出来买饮料，那个
所以那时候是 iPhone 几 ？iPhone
3GS
吗？
3GS，、哦、对，
真的现在已经 12 了耶，不得了，好。
对。然后那个时候啊，我拿 iPhone 去买饮料，卖饮料的小妹还会说，那是 iPhone 吗？话题性十足。
其实你现在也还是啦，就这是 iPhone 12吗？
没有。对，所以那个时候 App 是很，就是 App 是很罕见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写 App 的评测这件事情就是很新的一个事情。
对啊，那你那时候怎么写？你怎么知道谁？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你写一篇东西，你一开始你要先设定你的受众，或者是知道你受众要什么，或者是要看什么。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些，我就是把我平常有在玩，因为我在玩音乐嘛，对，我就在玩的，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很简单啦，
就把你想看的你自己写
出来。对，
就像写网志一样，我没想
就是写网志啊，只是那个时候是帮别人写网志。
哇塞！
然后大概写了可能有半年一年，
对，
然后身边的人也慢慢开始有人在用 iPhone 了嘛，
iPhone 3GS 已经不稀奇了。
但开始就会有人问我一些 iPhone 的问题
哦，
然后我就开始萌生了说，反正我也写文章写了一段时间啦，
对，
我对那个文字啊，然后下标题这些也开始慢慢有心得，
是，
那我就成立一个自己的网站好了。
哇，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叫我苹果人，就是人类的人，苹果人，苹果人。
对，
那我本来想要用苹果人这三个字去注册网域，
结果
已经被注册走了。对，所以我就转一下变成那个姓人的人。对，就变 Apple Almond.com
所
以这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哦，原来如此。哎，那你刚刚说因为你就是不断的写一年半啊，慢慢的 try 出一些心得，可以讲一下那些心得是什么吗？
其实一开始就是你会不知道到底要写什么东西。
对啊，而且以前你都不知道谁在用 3GS 了，然后
对对对，而且网络资料也很少啊。
对对对，
然后 App 也不多。
对，
所以很容易就会陷入、
都还不知道是要念 App 还是念
APP
、
那个、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有变成有交稿压力嘛，
对
所以就开始逼着我自己去一些可能外国论坛，
对，
或者是有人问我的日常的问题，啊，我就先把它记在小本本，然后就会再把它写一篇文章。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有一些编辑的概念了，不然以我的那个时候念书的经验等等，我是完全没有对文字工作者这个是完全陌生的领域。
哦，所以你就参考很多一方面是收集你身边有的就是大家好奇的东西，想听的东西，收集了大家生活中到的好奇，然后同时又到各大的国外的论坛去收集不管资讯跟看人家怎么写作。所以这样子综合起来。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
变成是你的写作风格吗？还是怎么讲这件事情比较适合？
我早期都还不敢讲自己有什么写作风格，我就是很单纯的介绍资讯。
对，
然后因为我玩的比较透彻嘛，所以就是讲怎么玩，就是变得有点像教学啦，就是工具类的文章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早期是比较这样子。
所以后来呢，后来你就是很有心得，就是不管是下标题啊，或是整个文章的架构，你是怎么摸出一个自己的风格，或者是你摸出了一个你觉得就是必胜方程式，就是写这样就是这篇也一定会爆的那一种。
OK， 那个时候，我想一下，因为真的太久
现在没
啊，那个时候大概也是 Facebook 刚开始蓬勃发展。 对就开始大家各大品牌什么都开始成立粉丝团嘛。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也成立粉丝团，那个时候也开始有其他的人也开始成立苹果相关的粉丝团。所以你在那个大家开始逐渐开始经营社群的那个氛围下，
是
你就开始能够嗅到什么样的题目会在社群上传播的比较快。所以算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开始一边写然后一边看，然后刚好大家也都在经营同一个事情。
可是在社群上面有一阵子很多那种标就是很耸动的标题啊，或者是很内容农场出来的那种标题。
对对对，我一度也是有点被那个一直差点走歪路，就想说
十亿人都惊呆了。
对对对，想说哇，写那种真的是很好用。
真的假的？
是不是也要写？但后来我是没有这样做了。
哦，为什么？
那个，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太好。
哦，这有良心的感觉。
对对 对
不想来骗赞。
那个红利也没有太久。
哦，
那个红利也没有太久，所以也还好，也还好，没有走歪，没有学坏，没有学坏。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就是所以你是从研究所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啊，就一路就是专门经营就是苹果人网站嘛，或者是苹果人这个品牌？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成立网站的时候，我是硕二。
嗯，
那个时候有点忙，因为我的论文蛮早就写完，所以硕二算有点闲，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网站。
这样讲好吗？说自己有点闲。
然后毕业后就是服役嘛，就
当
替代。对，那个时候就有点有中断了，有中断一段时间。
是是是。
然后因为替代役也有点闲，所以我又把这个兴趣衔接起来。对，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半做我的正常那个时光那个轨道上要做的事情。
对，
服役啊，
就是该当学生的时候当学生，
对对对对，
该服役的时候服役。
那运气很好的是我又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弄苹果人这个东西。
薪水小偷，没有开玩笑。所以就是你的时间刚好就是分配到某一些时间，就可以让你很专心的做苹果人。
对对对对。
那服完役之后嘞？
服完役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是去华硕。
哦，所以你后来就是去认真的工作了。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做苹果人已经差不多三年了嘛。
对，
两三年了，已经开始对产内容有一些心得，对经营社群有一些心得。
哦，
所以我去华硕应征的部门也是社群经营。
哦，那我好奇，就是我们等一下聊你的工作，但我蛮想知道为什么会想要 就是如果说苹果人做的也很有兴趣，然后做的很开心，然后也有一些成果，为什么不全职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还是会选择想要找一份正职的工作，然后其他的时间在经营苹果人？
我不是很敢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尤其那个时候我才刚做两年啊，
是
对我而言这个还一直，虽然说它的流量什么一直有起色，
嗯，
但对我来讲我还是不太敢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因为毕竟我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嘛，
嗯，
那一想到说要全职当个部落客吗，还是全职做一个网站，觉得对我还是太遥远，对，
怕怕的，
对，怕怕的，
怕怕的，
怕怕的，不敢贸然的就就不找工作
对，
所以还是先 play safe， 所以就是反正我也很熟悉一边做正事，然后剩余的时间再来弄苹果人，这个模式我也很熟了嘛，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想就是找个工作一边做然后一边经营苹果人，那如果经营的不错再看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是是是是是，嗯，欸，那我好奇，所以你就是全部都是做 3C 啊，跟科技跟软体，嗯，然后跟工具相关的嘛，嗯，对不对？
对，对，
有曾经尝试过想说想做一些其他内容吗？比如说因为你很喜欢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
有有有，可是那已经是比较近期的事情了。
哦，最近吗？好，那我等一下
应该是近两年左右的事情了。
对对 对, 对，
这个已经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很专注朝苹果啊 App 等等的方向进，
哦，
但是毕竟会有一个天花板嘛，
就是苹果不努力，你就没没有开玩笑，乱讲了。
而且 iPhone 再怎么写，就是长这样啊。
哦，
他没有太可以延伸的题材。
好啦，他我今天看新闻，他说2028年要出 Apple Car， 终于可以往另外一个车子的产业前进。
或许可以。
对对对对对，
期待苹果的发展。
了解了解，所以你从华硕，然后到华硕之后呢，就华硕就是做纯做社群经营嘛。
对对，嗯，对。华硕之后我就去雪豹科技，
哦，都还是做也是做
也都是科技相关，也都是行销相关的职位，
所以都一路就是连接你自己本身的专长跟喜欢的领域，然后做社群这件事情。
对，因为随着苹果人一边经营，嗯，我也一边越来越有成就感，嗯，
红了就是不一样，
因为它的流量什么就是
对啊，
对，慢慢起步，你就会想正职也找类似的，有点相辅相成。最早苹果人是我的副业，
对，
但我在应征工作的时候它都变成我的加分项。
哦，大家一听到你是苹果人就先
这个我不敢说
了，哦，拿出来就说啊，请加入我们，
不敢不敢，但是至少应该是有加分啦，所以
哇，
应征工作我也都想要朝，
嗯，
社群啊，
嗯，
行销啊，
对，
内容啊，
对，
这方面去找。
对，哎，嗯，说到这个我就好奇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斜杠啊，你觉得你自己算是斜杠吗？斜杠青年
如果以现在的定义来讲应该算，啊，
嗯嗯嗯嗯，
但是我都很不敢把这些title把这些标签套在自己身
上
對對對，
欸，那我好奇想问一下，像很多人其实也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啊，
嗯，
就是有多一些不同的角色或是多元的去发展，
嗯嗯嗯，
你会建议比如说像你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就是你有自己的正职工作，然后也有你自己平常私底下经营的社群，嗯，或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算是职业化的一个形式啊，
嗯，
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开始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开始，就只是因为自己会害怕。像，
嗯，
像最早像我说的那个时候 Kissplay 邀请我写 App 文章嘛，
对，
我从来没写过啊，
对，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那一关就会说我可能做不来，我没写过，我不要，就是 你可能找别人，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
就是先画地自限，把自己框起来，
对对对对，
框起来，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觉得勇敢去做啦，你总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做不好就做不好嘛，但你去试试看，
对啊，对，
像我那个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勇敢的去尝试，嗯，
对啊， nothing to lose，
对啊，
对对，
那也就是越做越上手，所以其实很自然而然，我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怎么样去分割自己的时间或什么样，
对，
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发展。
嗯嗯嗯，
对啊，就
对啊，
成果，
所以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给自己限制嘛，不要框住自己，嗯，给自己一个框架，觉得说自己就做不到。像很多人都会问 Miss Me 说怎么样开始做自己的影片啊，或者是录 Podcast，
嗯嗯嗯，
其实说真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成本，就是你只要去做就对，没人看就算了，没人听就没关系，
啊啊，
有来宾要来就来，反正做的菜还是你自己吃掉。所以真的，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抱持着是一个你在做你热爱的事情，或是你想要做一个就是把你喜欢的事情分享出去，其实 就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你就直接试试看，
对啊，
就是说不定就会发掘出一个很属于你自己的方式，
对啊，而且不用怕白忙一场，因为像我做很多事情，可能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累积的经验在别的地方也都派得上用场，
是是是，
当初没有想到，
对啊，履历表上面就可以用，没有开玩笑。哎、欸，那我好奇问，因为你刚刚说后来就越来越红了嘛，流量大到不行啊，说不定就比自己正职工作要经营的事情流量大很多啊。有任何时刻你觉得苹果人的这个副业或是这个正职或是 anyway 就是经营苹果人影响到你正职的工作吗？
有啊，尤其我在雪豹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因为雪豹科技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时间很长。
这边我们都不会马赛克哈，就继续讲，没问题。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我想没有人会否认。
雪豹的听众，你们就是如果要否认自己在下面的那个哈、啊，
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
好，请讲，请讲。
就是雪豹科技有一个很喜欢出差啦。对，那个时候我很忙，所以我大概两三个月去了五六个国家。
哇哦！
然后同时间呢，我就接下了出版社的邀约，在出 iPhone 的工具书。
哈，
所以是同时的哦。
所以你在不断的出差，然后 travel， 然后还要帮人家写工具书。
对对，写书，然后书很麻烦嘛，就是要润稿要写、
啊，
然后截图。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给出版社的 iPhone 的那个 screenshot， 的右上角的电信商，都是不同国家的，所以可能
现在那个工具书里面会看得到这些都是不同，
有可能裁掉了，我要去确认。但是我那个时候给他的图，就是可能前三张右上角的电信商是 Vodafone，
对，
然后可能后面变 AT&T， 后面又变什么香港的什么什么电信商，
或是又回到中华电信之
类的。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
真假的
啊、那个，
哇塞！
我一边我在飞机上也在写，我在飞机上还
这么累，
还买、那个、
出差很累耶，然后你还能这样子写，利用所有琐碎时间写吗？
对，那个大概是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哇塞！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飞一趟长途17个小时还多少？然后
飞美国吗？
飞英国，
飞英国。
然后我本来想要睡觉嘛，
对，
然后就躺着，然后想说，可是要交稿，所以我又
串起来，
我又买了机上的 WiFi。
天哪，真的是
在飞机上写我的书。
天哪，
对对 对, 對，
这么辛苦，这么用心，
回头想起来都。
哇塞，佩服自己耶！真的年轻才做得到吧、哦？现在可能就是让你自己睡着吧。
现在真的，对啊，
先睡觉才比较重要。
但那个时候就很拼啦，而且写书对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是算一个新挑战。那个时候我是出好像第二本还是？
哇塞，那时候出第二本啦！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出书我也是从来没有经验。
哎、欸，那你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会很担心同事问你说：“哎、欸，你在干嘛？”之类的吗、
哦？不会啊，我都坦诚。
坦诚说，老子就是苹果人，我在写我的书，你看到吗？这样子吗？
啊、这要说雪豹老板的 David 的好话，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这些事情啦，他也很鼓励，
所以他也很鼓励员工，
对对对，这也是我
多元发展，
对对，所以他不会去介入我。
毕竟这个可能跟你的工作也都会有正相关的发展嘛。
对、啊，
对，
一边学习可能对工作也都会有帮助。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也没有阻挠我或怎么样，所以我也很感谢他。
哇，
他也知道我一边工作一边弄这些，
促使你可以好好写完第二本书的老板。
是是是是，真的是这样，没有错。
哇，真的不容易耶。那像后来，所以就一路你的模式就延续到现在嘛，就是不断有白天有自己正职的工作，
对，
然后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再去做这些App 啊，或是科技新的技术的分享。
对对，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啊、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啊，从你7年前或7、8年前做这件事情，跟你现在啊，你觉得多少一定会有改变嘛？比如说，因为大家你的受众可能会越来越不一样，或者是他会跟着你一起长大，或者是你会有新的受众进来，或者是说以前的社群操作习惯跟现在可能都很不一样。你觉得你过去在做分享苹果人、分享任何的文章，跟你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或是你在这7、8年当中，你有调整什么？
这个调整的过程是就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过程啦。因为像我最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粉丝团才刚兴起，就是可能大多数人是看到有新的粉丝团就按赞的那种程度。
对，怕错过什么就全部都按赞。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有新的粉丝团冒出来就按赞，所以 那个时期成立的粉丝团如果到现在还有经营应该都是几十万人了。
哇，
对， 那个时候是粉丝团红利。
嗯嗯
那个时候啊根本没有什么，我记得一开始根本没有什么触及率的问题，就是
随便写随便好。
对对对，随便写随便发啊，就随便有流量。
哇塞，
很简单，那个是
人生都不用努力躺着赚的感觉。
那个真的是社群流量的好日子啊，那一段时间。
嗯嗯嗯嗯嗯。
那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嘛，就是 Facebook 的流量红利很快就消失。
对，
那再来我就是专注于那个 SEO。就搜寻引擎的优化。
哦，
那同样这个对我来讲又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经验。
对，
所以我又是从头学习，跟当初从头经营 Facebook 一样， 是整个从头再来学。
哦，
那后来也还做的还可以，所以就从那个搜寻引擎那边也开始获得不少流量。
欸，你在搜寻引擎那边有做什么样子的尝试吗？
哦，这个
或是你怎么 try 出你觉得很棒的一个 model？
哦，这个讲起来可能太无聊了。
哦，真的
没有，因为没有啦，这个很技术。但是我，
哦，
但是因为这个确实压力很大，因为我就变成要一直去追 Facebook 的红利啊，然后搜寻引擎的红利啊。
对啊，
然后
而且红利就是追一阵子他们就会不见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我给自己的 KPI 是网站的流量嘛，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去追这些红利。
哦，
那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呢，啊，
嗯，
我就有发现 YouTube 的红利。
嗯，
那个时候连 YouTuber 这个字都还不是很，
对，
都还不是很红。对，
阿滴都还没出现。是吗？是吗？我不知道啊，我随便讲的啦。
对，那个我不确定。但那个时候我有发现，但我一直想要做，但我就发现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做，
是，
所以就也错过那个红利。但我也就，
哦，
對，我也就是这样了嘛，因为经营的路上总是会
对
错过一些事情，
或是总是会有一些 trade off， 就是当你。
对对 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变成你要一直去盯现在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做，
是，
怎么做，然后这些东西因为我都是追在最前面有红利的那段时期。
嗯嗯嗯嗯，
所以往往也没有太多的资料或经验。
嗯，
对，像前阵子可能是大概一两年前可能是社团有 Facebook 社团有社团的红利。
对
对，那我又成立一个社团，那跟当初粉丝团的经验一样，因为我成立的早，所以现在也有23万人，
对，
就很多
在里面。
对
，OK，
那怎么经营，怎么发文，怎么去维护里面的秩序，这个真的都是做了才知道，就没有人可以
教。对，里面有人吵架之后，你才知道怎么维护秩序。
对对对对对，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很辛苦啦，很辛苦。嗯，
对啊，对对。哎，嗯，那我好奇问一下，你有想过就是说，就太辛苦了，算了，不要再做了，累死了。在飞机上都还要赶稿，有吗？会有这种，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呦，就是 Facebook 已经不就是没有红利了，然后 SEO 也做的 差不多了。
一直以来，早期苹果人是做兴趣的嘛？
对。
那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变得有点像工作。
哦，所以等于很像有两份工作的感觉。
对对对，有时候你明明自己已经不想发文，或者很累，或者想要出去玩，
嗯，
但不行。因为你还有文要发，你还有开箱要写，那那个时候确实就会有点想要不想做了。
就是那，欸，我问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做吗？英国人？
对，
哇，只有你一个人啊，所以没有任何第二，或是比如说一个小帮手或者是什么？
有一些小帮手啦，但是九成大概
都还是你，所有的 content 都是你。
对，
哇哇。Wow, wow.那你怎么调试呢？就是既然这么，就是又有自己的工作，工作上也有工作上的压力，
嗯，
然后苹果人等于某种程度上成为你第二工作，
嗯嗯，
然后也会有很多稿件啊，或者是合作啊，很多沟通啊，然后社团还要管秩序，这么多事情，这么多的压力，你怎么调试，或是你怎么调配你自己的时间？
嗯，叹一口气，
叹一口气。今天晚上还在跟我们录音，回去说不定都还要开箱，好辛苦哦。
这个我老实说，我必须要跟其他人学习啦，嗯，因为我没有调试的很好。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做。我现在的时间啊，
嗯，
都是用大概半小时当单位。我大概7点吃完饭，哦，休息到7点半，
说晚上7点，
对对对，
吃完饭，对，
休息到7点半。那我大概，嗯，那个7点半到8点半就是写文章，
是
休息半小时，然后就写文章，大概到12点，然后洗澡睡觉，大概每天都这样。
哇，
所以调试我觉得很重要，但我觉得我做的不太好，我好像没有什么调试。
对对对，
已经有点过度辛苦了，所以其实我有想要找人来分担我的这个
哇，今天苹果人没有送 iPhone， 竟然在这边征才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苹果人这边。下面我们等一下到时候资讯栏那边打上你的那个 email address。
我已经找到人了，
已经找到人了。
对，
我那边屁话一大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人家找到人了啦。
这个希望是我可以帮助我调适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契机啦，不然我真的觉得太累了。
对啊，哎，那我好奇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接。就是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也是接近年底嘛，然后我们到时候上线就是也是新的一年了。你对新的一年对苹果人的你有期许吗？毕竟你现在也都有了有新的人进来要一起帮助你成长的话，你对苹果人接下来的期许是什么？
我的期许当然就是流量节节高升啊，像那个过年贺词步步高升，祝苹果人流量步步高升。
好，飞黄腾达，
对，飞黄腾达的，
永不下来，万事如意。
对，
好。
不过我其实对苹果人的期许当然是这样啦，但我更多的期许是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因为老实说，在2020、2019，我自己几乎是没有任何时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啦，那我觉得这样不太健康。
主要，我觉得我想问一下，主要是因为有太多新的东西，你需要不断的去 follow 吗？还是说因为有越来越多合作？
应该说，我觉得苹果人的这个网站的成长
是
有点大于我自己经营的那个能力的成长，所以它变得反过来有点把我压得喘不过气。
哇！
那我也在检讨这件事嘛，那现在也找人了，所以2021我反而希望自己可以多一点时间。
充电的感觉，
对，
因为毕竟可能网站经营到一个水准之后啊，所有的你的受众、你的读者会不断的在追求更厉害的 content， 或是更多、更新、更不一样的内容。那这时候其实很需要一些沉淀的时间，或是充电的时间，才可以让你自己也跟得上整个市场，或者是也让自己可以产出让你自己满意的内容。
对，不然已经变得有点像在应付工作的感觉，
为了写而写。
对，那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
那
2021希望这件事情有改变了。
好啊。那好啦，来聊聊，讲完你的期许之后，来聊聊过去七八年你觉得最难写的文章好了，好不好？
最难写的文章哦，
对啊，或者最挑战的合作啦，不要讲最难搞哈，最挑战的合作。
所有的商业合作呢，我都非常的感激，非常
干爹干妈们，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继续发过来，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啊，
卖婴儿食品也可以，就是现在
都可以，欢迎联络。
好，现在毕竟有第二个人要养了，好了，没有啦，开玩笑。
对，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因为像我一年会写大概1000出头篇的文章，
哇塞，等一天要出3篇呢，
对，差不多1天3篇是给自己的压力，但因为我把苹果人当成是新闻媒体在经营嘛，
对，
所以每天会发生的新闻本来就会有个可能1-2篇，
我真是瞠目结舌哎，哇塞，对你。继续，
所以难的反而不是哪一篇很难写，难的反而是有时候那一天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发生，那你会不知道那一天要写什么，所以找题目最难。
找题目最难，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欸，那如果一定会有这种日子啊，因为不可能天天都过年嘛，不可能，那怎么办？
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认识啊，因为像以前我是只写苹果跟 iPhone，但就很容易碰到我这种问题嘛，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写。那后来我又接触可能特斯拉，那就很多新闻可以写啦。对啊，特斯拉加苹果，每天就总会有新闻。
对，
后来可能又再接触可能游戏，可能 Steam 啊或 Switch。
对，
哇，那这些大的题材加起来。每天就总
每天都已经有东西可以写，
对，所以反而是你要想到有什么大方向要去经营，那只要被你抓到了，就不愁没有题目了。
对，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比较困难啊，
也是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
对啊。
哇，那你最近最近期你觉得，或是你下一个你想要多探索的题材会是哪一个类型啊？
哦，多探索的题材，
对，就比如说第四个路线或第五个路线。
我一直有点对 podcast 有兴趣。
啊，谢谢，我们先植入第一篇，明天就写一下 Miss Me 的 podcast 好了。
先行者，
明天就先写一下，说不定还有红利，快点写，快点写。
对，
明天说不定干爹干爸就要来赞助了。
因为以前我有在听那个得到啦，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线上课程，
对，他们很多这种。
对，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什么 podcast 节目，不多。
对,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我听就觉得哎不错啊，为什么台湾没有人做，
嗯
嗯，那现在开始起来啦，我觉得这很好啊，
这两年特别多，
对对对对对，嗯，那内容又更贴近我们嘛，
嗯，
对，比起得到，
嗯，
就又更贴近我们台湾那个 的市场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了解了解，嗯，那就以刚刚你就分享了这些，就是你在经营路上的这些这么辛苦的过程嘛，不管是你要在飞机上面赶稿啊，嗯，或者是红利就是社群红利不见要不断的追新的东西啊，然后但是你现在目前都还是坐稳第一名嘛，据我所知。
没有没有，竞争的很多啦，
竞争很激烈是。哎，欸，那我好奇问，因为毕竟你是最早进来的，啊，你就走在最前面，你会担心有人超越你吗？或是你担心就是其他人做的越来越离你越来越逼近吗？
嗯，其实不只是越来越逼近啊，很多人都
进到不起，是不是？
三不五时的会超越我，但是
哦，超越你吗？真的？
对 对, 对对，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啦，因为。
这么大方，你经营那么辛苦。
因为如果真的要去很斤斤计较，我最早成立苹果人是基于兴趣嘛，
是。
那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像工作，我自己觉得不太好嘛，
嗯，
所以我有点想要把它再稍微拉回来一点，
对，
变成我一个兴趣。
心态想要再调整一下。
对对对，既然你的初衷是写你想写的东西，
是，
那就不要斤斤计较的说是不是被谁超越啊，
是
不
是
什么怎么这样？我觉得那样就太累了，啊，这个。
对，
做好玩的东西，
心累，不要让心累。
对
对
对，就让它维持在很好玩的状态，我觉得这样。
哎，欸，那我好奇问哦，有人抄袭你的东西吧？有
这个不只是我的问，这个不只是我的东西啦。这个，
oh, okay, okay, okay.
这个事情，反正在业界就是很常见嘛，
很常见。
我想也不用太放在心上啦。
真的吗？嗯，
对啊。
可是像你每一天，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产出这么多的文章，
嗯，
你有曾经遇过被抄袭或剽窃的情况吗？
有有有。
那你怎么解决它，或是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这个一直都有啦。那我以前确实会就是很生气，就是哎，欸，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
对啊，
對，那怎么就马上又看到别人写一模一样的
东西。对啊对啊，
但其实因为我经营了七八年嘛，那这个状况也七八年一直都有啊，嗯，所以我觉得
台湾人的不也不一定是台湾人 ，sorry， 就是有人
经营苹果人不只对那个职业生涯有帮助，对我的那个 EQ 啊，
修身养性，
对对对，我
都要练成佛了，
对对对，我现在老实说都觉得哎，就算了吧，就是
真假的，就是，祝他幸福美满这样子吗？
对啊，不然能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怎样啊，对。
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如果每一个这种事件。都要
对啊，
处理或是一发现就想要怎么样？
对啊，而且也不能处理啊，也没有没办法处理啊。
对，
所以就练练自己的 EQ。这七八年来，我也成长了很多。
对，就是努力不断的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永远跑在前面，还比较重要。
鸡汤
多喝一点比较重要。
对对对，虽然听起来很鸡汤，但我现在的心态确实就是算了，就是不然能怎样？
是
这样，对。
好啦，我感谢 Miss Me 教你做鸡汤，心情好就自己煮给自己喝。好啦，讲到这边的话，那。聊一下你有下班的时候吗？就毕竟你有两个工作。
对，就像我说的好像没有。我大概对真的没有。我连周末都。
对啊，你一天要写三篇，一天要三篇文章，哎，好惊人哦。
对啊，但我觉得这不太健康啦。我希望2021可以改。
那你有自己想象中你希望是就是培养什么样的嗜好，或者是你想象中接下来这一年生活希望切出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事吗？
哎，我总希望有一点时间可以下班的时候喝喝酒啊，研究一下威士忌啊。
研究威士
忌。对啊，我买了很多威士忌放在桌子前面，结果要写文章都不能喝。
哦，真的吗？
喝了就可能写不好。
哦，你自己觉得你是需要非常高度专注的人。
对，而且我总需要放松一下，喝个小酒嘛。那
对对。
我就开始觉得怎么连喝个小酒都这么奢侈。我就开始觉得
压力大成这样，都觉得罪恶。
对，都觉得有点不太健康了，应该要找人了。
你说把酒放在面前都觉得罪恶吗？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
好
啦。
常来上我的节目啦。那除了说，就是比如说，因为听起来就是你接下来你有收藏一些 whisky 啊，或是研究酒，有其他的事情吗？或者是你平常
哦，好多欸，我真的觉得这一两年我都错过好多正常人该有的娱乐，我2021要把他们重拾回来，看看漫画啊，追追剧啊，喝喝小酒啊。
你应该有 Spotify 的账号吧？
对啊，这种简单的小事
应该有 KKBOX 的账号吧。2021
让我好好重拾一下。
好，认真讲，你有用过 Netflix 吧？
有、
哦、好险，
但我都追不完。
不要停留在无名小站的时代。好，
我以前还写过 Netflix 最推荐的文章，排到搜寻引擎前
面。真的假的？
但因为疏于维护，所以后来就掉下去了。
哇哇，好，很有趣。哎、欸，那最后啊，我想说，毕竟你平常也是非常非常忙。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嗯、啊？有听过。那我们最后的环节都会是邀请来宾来介绍几个、嗯、他觉得也很适合来 Miss Me 这边舒压的好朋友。嗯，如果要推荐三个人，嗯、你会想要推荐谁？
三个人，嗯，我现在想到一个，但我觉得那一个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人、
哦、很重要的人。
对，那我也觉得他很适合上你们的节目。
哦，好，我来听听，好紧张哦。
就是在七八年前啊，就是带我
好紧张哦，有点倍感荣幸感觉。好带我
进入这个写作部落客领域的那一位
是
Kiss Play。
哦，他
现在是点子生活这个网站的站长的老板啊。
哇，
他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科技酷宅
吗？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蛮适合来跟你对谈。
好啊，来聊聊科技的部分。来聊聊 Miss Me 的 Podcast 可以怎么样进步好了。好，太好了。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哦，嗯，我觉得不妨就问问那一位对我很支持的前老板。
你是说支持你写书的老板吗？ David 吴老板，是好，吴老板他现在还是在雪豹吗？
不在
哦，他现在也另有高就。
是
好的，我们到时候就邀请吴德威吴先生来上我的节目。好啦，那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两位，推荐这两位到时候来上 Miss Me 的节目咯、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告一个段落啦。喜欢 Miss Me 的朋友请记得要准时的收听有质有量有多文节目，每个礼拜日晚上9点上线啦。今天谢谢苹果人，
谢谢，
拜拜。